魏老师好，刘老师好，各位师兄好。189问，正悟本来后最难的就是除习气，我一直以为自己能放下名利，可一听说免费考读研究生，心就动了，好几天一上座就被去还是不去的念头困扰着。答：这叫做当断不断，反遭其乱也。一切境界皆如空花水月，不可得，我们只游戏其间，不执不废，不作亦得，有什么放不下的？学佛就要潇洒自在，要做就做，要行就行，毫无拘束，方无碍也。阿弥陀佛。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看这一问，大家先自己先看看。说的容易做到难吧，是吧？我们原来说过这个事儿，名利就是说这个境界不现前的时候，你自以为你清楚明白，心里边好像就是能够做得主，但是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利益现前的时候，名利现前的时候，你就起念嘛，就是起那个妄知了。
魏老师，是这样，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是，他说是正悟本来后最难的就是除习气，那这个提问者提问的这位师兄，他是不是前提是在正悟本来后，他遇到这些问题之后，他发现自己最困难的并不是选择上还是不上，而是他的心动了呢？
他就是他自己就是说他心动了啊，他也就是认为他自己已经证得心体，道眼通明了，他认为是这样，因为他说最难除的是习气，他也知道顿悟渐修这个见地啊，从这个地方他是清楚的，你看他嘛，他是以为他自己一直以为他自己的这个名利心他是可以放下的，对于这个名利这个执着他是可以放下的啊，这个心可以不起的，对这个名利啊，他就是心动了嘛。你后边说的啥呀？去还是不去？啊？
我的意思是，他的那个困扰并不在于去还是不去，而是他心动了。那正悟本来者。还有这样的，就是他对心动的这样一种困扰。那我们在座上还没有证悟本来的师兄们，可能在这种选择中心动的会更厉害。
不一定，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习染深的深重的，也有习染轻的，也有。现在我们现在的师兄弟里边，他就有什么呀？他就有那个什么，面对这种心，就是对名利之心，就是欲望之心起来的时候，他能够喝断。他有的不行啊，有的那就是一泻千里的，从来就喝不断，这就不知道什么叫关照，这不都很多呀，这样师兄弟很多呀，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
下面有师兄在说，杨师兄，他说自以为正悟本来了。杨师兄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位提问的师兄他自以为是正悟本来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的根性啊，没有这个顿悟那个习气顿除，就是乘悟并消的啊，没有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是曾经对这个事儿也挺那啥，也想，比如说我们找不到上师嘛，上师太忙，或者到比如说出国了干什么了，我们没有地方问法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师兄啊，去问一下，请一下仪，请一下法仪，就是彻证本来，就是随着彻证那一刹那，余习全无。结果问的上师，结果是他一个都没见到我。本来说得一个半个都足以，但是上师说他一个都没见到我。 但我们是也没见到过，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原来我们前边是讲大手印呢，还是讲这个学这个问答集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啊，还也可能是学那个群里边学那个略论啊，有可能是学略论的是啥，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嗯，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能够具足法尔如是的这样的见地，有这样的见地，从无相上下手，从无修无德无证本体上，就是从无相上下手，我们从见地上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佛不是修而成的，而是悟修而有悟，明白他本来如是的啊，这就说明这个心体能够证悟本来的时候，他是亲证道果啊，就是他已经不糊涂了，但是愚习难除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啊，就你说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没见过，就是见不到一物变修，修习的那个修，没见到过，对吧？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先正体，彻正心体，大破无明，正得本体，就是正得实相嘛。啊，再也不糊涂，对这个佛说的这个本来如是，心里边是明镜一样的，但是余习还是有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的深重，有的尚浅，就是习余习这个习气浅嘛，浅薄呀。他一旦明悟心体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原来都是他自己着相嘛。啊，他现在终于知道正得本来了得，就是说正得正见了得本来空了。他现在可以下手除习气，应该这个路不管他生啊佛，他已经知道怎么办了，怎么保任了，因为他已经明见心体了嘛。但是这个就在保任出习气的过程中，有的仍落于对峙。那我们昨天学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学这个略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习染深重可以落于对峙，落于对峙，但是他心里边还是知道了不可得，那个心体他不会糊涂的啊，他不会被这个我们。就是好像对峙，就是在这个地方歇歇缓一缓，还是明白了不可得，能够心和这个心体可以契合的，通过对峙然后归无所得。哎，那个习染轻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习染轻的，可以令然一觉，可以觉空回归本然啊。那这两种都是有的呀。那所以说的这个师兄这个情况啊，他都是很正常的，觉得很正常。心动了就是去不去啊，去还是不去，去不去，他自己斗争啊，他自己斗争，最后还是斗不过，因为妄想已经起来了。他说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能力降服他这个妄知了，已经。是去有什么好处？心动了吧。去有什么好处？不去，利益他学佛这块，心不动这块，他可能就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嘛，啊，所以我说这个情况都是很正常的，我看看还有没有，他问题是去就去，阔力的去，不去就不去，不要在这个地方折腾，啊。这个一折腾就是有妄知嘛，啊，就是那个心里边梗的就特别难受，还是断他的那个执着知相的那个余习啊。那当然，上师给他讲的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啊。就对于上师来说，你看你当断不断，烦躁去了，明明知道空花水月不可得，你还要在这执着，没有什么执着的价值，但是即使这么说，他还是放不下，还是要去，不去他觉得机会那个错过了啊，就是这回事儿。说是这么，上师说呀，说是作为一个佛者就应该这样潇洒自在， 要做就做，要行就行，毫无拘束，方可无碍。那个这个地方他就是说，你去不去，去也没有什么不对，不去也没有什么不对，是你执着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我看看，我们很多师兄弟他都有这个体验啊，啊，我明明知道一切这个相它都是虚幻的，都是了不可得的，都明明知道这，但是那个习气使然，嗯，放不下，放不下，也那个什么，嗯，气也不痛快，就是这样，这人就是这样，嗯，他自己打架啊，磨呗。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清楚吧。嗯，
魏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不管是选择去还是不去，只要心里是了无挂碍，能够接受去或不去所带来的一切，一切的这个因果，或者说是一切的，该怎么表达呢？就是说去或不去。他可能会有利益，有就是得失吧，可能都会有得失。只要是你能够坦然接受他所带来的一切得失，其实就心无挂碍，而不要纠结在去和不去这样的一种选择上。
哎呀，他心已经动了，他心已经动了，他已经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了。他不去就后悔了，去了就那个什么了，影响他正道了，如如不动了。他已经打上架了，嗯，那继续磨呗，
嗯，
你说那肯定是啊，他心已经动了，他自己都说明白了这个事儿，嗯，这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懂的吧，是他，
嗯，
你去也行，不去也行，哎，别来这执着他，去好啊，不去好啊，那哪有什么好不好？
对，王阳明他不是有一次在看榜的时候，别人看到自己落地了之后都痛哭流涕，王阳明说，别人是以落地为耻，我是以落地动心为耻，其实和这个就很相像，是吧，魏老师？
他是道心坚固吧，我说的是他本人，他没往那个事儿看得有多重，他就会这样。
对，
他要觉得那有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可能会自杀，可能会送他命，他就是着这个相的，不去不行，就像过去一样的那个门第，他就指望着这个那个学识，有那个什么有样，然后能够那个考取，有了功名，有了财富，有了美女，有了等等，一切都好像是源自于此，所以这个功名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那。王阳明他有他的想法，他一生出他一点点他的胸怀都不立志，他可能不在于此吧。你说的落地，我想的可能是就是这方面，他从小他就是个，他不就是一个那个心学那方面的人才吗？
对对，是的，魏老师。那刘老师针对这段话，刘老师来谈一谈。
这个没什么呀，这个就方脉不断，反正迟乱嘛，做也可，不做也可，但是呢在这地方犹豫，他纠结，这不是一个好的心态，所以就老人说方脉不断，反正迟乱，这跟我们观照是一样的，观照的时候也是这样，妄念起来有时候在那犹豫不决，是断好还是不断好，是灵知好还是不是灵知好，应该立马划断，这就是方脉不断，反正迟乱。我这没有要说的，
我觉得上次说的也是挺清楚的，大家也理解，谁不理解啊，都理解，理解，但是都做的时候做的不是那么自在，就是这功夫做的不是那么顺利无拘，就这样。
对，其他师兄还有什么需要问二位老师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没有的话，那二位老师咱们接着往下走。
好的，
好，190问，有时忍不住发怒怎么办？答：发怒时持咒，念起不住，念起不直。阿弥陀佛。 请问老师，
我就觉得这个很多师兄弟可能都有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就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都有这样的事儿，对吧？他也没有说什么事儿，也没有说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也不了解，他就说忍不住发怒，看样子是遇到什么状况了，遇到什么境界了，那上师已经跟他出了招了，就发怒时斥咒，斥咒是干啥呀？大家说，斥咒，他发怒的时候斥咒是干啥呀？起个什么作用啊？
转，
是为了转他这个发怒的这个执着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他，反正是转他那个着相的那个心啊，那就是用持咒来转一下，转化转，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我感觉到他有好几种情况，你看发怒时斥咒，有能转得动的，有的转不动的，他就说忍不住嘛，这个忍他靠他那个忍，这个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个火已经就是已经点燃了，就是我们常人的说习气也好，说业力也好，已经到这个关键的时刻了，那一泻如注的就是先出了气再说，先发出去这个火再说，也可能过了很久，晚上睡觉或者啥时候才想起来，我不该发怒，把我自己气得够呛，怎么怎么也不认输啊，这有这种情况，他后来后悔是因为伤着他自己的身心，伤着他自己了，他心里难受，他觉得我干嘛给他生这个气，对吧？所以说这个忍怒我就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上次说要转，要转，转就刺咒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真心起的妙用，起的用，转你那个怒气，就是执着的那个执着什么东西发怒，把那个心转过来，正怒的时候有时候刺咒可能也不尽然，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都能转过来，所以让我们打坐呀，然后说能念起不住，那你这个时候那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啊？念起不住归于无念啊，念起不知就成妙用啊，那这个时候那当然是我觉得就是他用这个得力了嘛，用这个方法已经得力了啊，一个是遇到这个发怒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对峙也好，能够失的本心也好，还是最后还是要失的本心，这样子还是来的，就让我们自心做主，还有一个就是失的本心，习气使然，习气也挡不住这个怒的这个劲儿，发就发了，发了，既然发了。发了也是当断自断，也就算了嘛，如果说已经能够彻悟本心，我说的第三啊，就是彻悟已经能是彻悟本心，对这个不疑惑的话，那个发怒的时候，你或者是瞬间能够转的，一令觉马上就归空了，或者是说刺咒马上转为。那个无有了，无形了，这样子，当然是最好的了，当然是最好的了。但是这三种情况，你看每个人他不一样啊，不一样，哪个用起来顺手，你就用哪个方儿呗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首先要失的本心啊，你光忍是不行的啊，就是你失的本心了，然后你。一令觉不能空寂的时候，你可以用上师说的发怒是刺咒啊，给你个方便，然后使念起不住， 念起不知啊，这样子我觉得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啊。或者是你念咒念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心劲儿转过来，转为无事了，那也行啊，那也行啊。这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样。
有师兄在提问了，邱师兄问，是转怒火还是熄灭怒火？转忍还是熄？有差别吧？就是他是要转怒火还是熄怒火？
我说的都不，我说的是你失得怒火，本是你自心的用，本是你自心的显现。能够失得本来，七火自消，化于无形，这个当然是最好了。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地儿说了，当然转，我觉得转敌人好。为什么是他说忍不住说上师让他转呢？也可能他就没有到那个我们说到的那个能够失得心体这一步，还在那跟那个相较劲嘛，越较劲儿，那你就是跟他斗也有效果，对峙也有效果，但是很慢啊。你还有呢？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了，一开始还没有讲到这个用功夫的一二三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发怒的时候忍不好，但是他可以这样啊。哎呦，我退一步，我这么忍着，或者我这么发怒。对我身体不好，伤身伤心，我这样子把自己身体气坏了，他这也是一种对峙啊，或者是离开那个现场，那法儿多了。我们说最好的就是能够失得本体，是说你这个相，你把它认识了，你才会发怒啊，你就起执着了啊，认真啊。
好的，邱师兄。还有疑问吗？
对，这个青城你看他听清楚了吗？我就觉得转比吸，你吸怎么吸啊？自然吸，我不知道他说的意思。熄灭，
邱师兄的意思是不是转怒火还是熄怒火？熄它应该是一个结果吧，把怒火转了之后，这个怒火自然就熄灭了。
别盯着那个相，那个相本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说的，我觉得这话说的够清楚了。
谢谢魏老师，明白了。邱师兄说，谢谢魏老师，明白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怒火化空。没有智慧很难以化空，可以落，也可能对峙。翻身半天，喝了好多次，今天才不翻头。
魏师兄说，昨天开口骂了发小，骂完立马就知道错了，气儿都不均匀了，然后平静下来忏悔，翻腾半天，喝断了好多次，今天才不翻腾了。实际是我关照不绵密，那个念头太快了，如果我关照力量强一些，看到立马喝断就不会骂出来，还是我关照不眠。这是北京魏师兄留的一段言。
他没有问题，他自己有办法，总是着相。对，说总是着相，不是你一个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要不都他就不会说这个习气难除了啊。这个地方没有说。
好的，有请刘老师给我们再谈谈。
我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这就是一个方法。发现自己生气了，可以持咒，这是一个方法。我没有要说的。
谢谢刘老师，谢谢魏老师。其他的师兄针对这190次问还有疑问吗？
可以再等等那个，他这个过程能知道对景。生心起念为实，静而发怒，念咒转空，空而应缘，念而不住，故知成妙用。这上师说的这个一看就能明白，对吧？这话很对，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讲，他是不是能接得住啊？这就另外一回事。 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警醒自己啊，别把这个事儿，别把那个镜像都当成真的，一认假为真就会起妄念了，起了妄念就执其为实了，进而就可能发怒，哎，那念咒就转空嘛，哎，空而就可以应缘了，应缘就念起不住了，这不就是这回事，念起不住那不就是念起也不执着它了，对吧，它就是这样的，就它不执着的时候它已经化为妙用了，我们就说念起不执着它就是妙用，这个情况我就觉得，哎，大家心里应该清楚，嗯，过错在哪儿？就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在哪儿？他的过错就在于他有躁状，对景生心，认假为实，就这，就这毛病，大家都是这样，都通病。嗯，好，这一问是算是说完了。看看造智的，你说的。
魏老师，石家庄赵师兄问：初悟的人在旁人看来脾气会有变化吗？
初悟的人，你是个初悟的人吗？初悟的人在旁人会变化吗？你以为元音老人见了谁都这么笑呵呵的？我亲自领教过。上司骂人的，我说的骂人不是脏话，训斥你，那你需要这样啊，那是应缘起用，我们说不是说像一个石头样子，它是那样子的不动，没有那个，所以说这个喜怒哀乐它都是应缘而起的时候，人家这个都是妙用，就是恰到好处，你需要这样的呵斥，你才能令你警醒，他就需要这样。有人不行啊，有人打一闷棍就跑了，不再修法了，肯定上师不会用这种手段，对不对？你有点脚力了，能经得起骂了，他才会骂你。嗯，对呀、啊，你有时候他看到你这个人，你根本不经不得那个风霜的时候，他骂你干啥？他会善巧的用这个。你能接受的来的跟你是交流吗？好奇，绝对不是你说的那个。你看他那个外表那个脾气的本性的秉性，就是你看他那个脾气，就是喜怒哀乐，你从这个相上，你是察觉不到那个师父的心的。我们说是修心。你以为那个祖师骂人的时候那没有手段吗？也有啊，嗯，那敲打那个他的弟子的时候也有各种方便啊，光骂人嘛也不会啊，你不能从相上来衡量那个祖师的心境吧，那你不是那都不算学佛了，你自己在相上折腾啊，那是一点儿不奇怪，你祖师也吃饭睡觉啊。也工作，也学习，也运动，和你这个都不一样。我们说是修心，心无所住啊。哎，你这个，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我经历，这是我们师兄弟经历的。就是说，哎呀，你看元音老人讲的这个，就像禅宗祖师一样的这样的开示，是吧？就让你从这个无相上下手，能够直气本来，用这种方法。可是你遇到别的祖师他不一定啊，你本来觉得你哎呀千辛万苦你挣到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还有余习。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见到了元音老人讲的这么平实，这么简洁明快，这么就是跟现代人对击，是吧？突然来了一个似现异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手里拿一个杯子，我在手里你就眼睁睁看着这个杯子就扁了，就在你面前马上就忘了他自己不着相的事儿。似现这种异样，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不用这种手段，对吧？或者比如说一根那个一个 钢铁的圆球，它一捏扁了，有还有手印，哎，你说你马上就觉得这个师傅功夫高，感觉到这个才是真功夫，就这么说，你马上就懂心了啊。说利益主义，就是本位的，就像我们这个师兄弟啊，都要经过一个过程，嗯，就是刚才这个他不就觉得好奇，那还有更好奇的了。我举的例子就是这一类，对吧？那你觉得那个比这个发脾气这个更，就是你没有见过的，别人做不来的事儿。结果这个就是四现这样的四的这样的师傅，他听到禅宗公案，呀，那真是从心底里感叹，这样的就是用这种给汉人说法，他在藏地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他觉得才是极高的。哎，你看跟你不一样，你可能就觉得人家那个露了一手，哎，你觉得挺那啥，哎，别人没有，我有啊，你马上就懂心了。说我们这个就是让你打坐打坐，能够正见本来，然后这个除习应该是说是长期的，上师说不是一生一世能够除得尽的啊，就在各种境界上练自己练，嗯。这发怒还是小的，是吧？我们说的那个，你这些祖师和祖师的作业不一样，说你马上你自己从外向上观察，你自己就被那个相吸引过去了啊！你那个时候怎么见相见性啊？你怎么不这样啊？就是你还是有走着嘛，还是有知取嘛，嗯，那这就是我们自己自心有那个身体里边有那个执着。这个境界不现的时候，这个心它不起现，哎，这个念头冒不出来。那个镜像它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这个心就露出来了。所以说上师说不是鼓励在这个千百万次这样的境界里边历练嘛，啊，你不跟众生滚，你的习气也不现，不现你也出不去啊。所以我们在这别好奇了啊，不好奇这事。就是好奇到你死的时候，那个好奇心也就不顶用了啊、嗯。凡是平常心是道，嗯。我这就是对造字这类人说的，嗯。哎，对对对，他大千世界啥事都有。
邱师兄说，一次别人夸了我打的一段话，兴奋了一晚上，经不住夸赞。就是
先
分享一下你着相的这种感觉，
顺理更难透，对对对，很正常。
好，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再继续向下走。191问，弟子修法已有百座左右，因自己业习深重，定力仍然很差，但我感觉还是有进步，内心比以前安稳多了，平静了。答：那也不错呀，用功功不唐捐，不会白费的，何况是修这样的大法，怎么会一点没进步呢？做功夫不能性急，需耐心坚持下去，时有成就。因我们多生力劫的习气深重，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消除而亲证佛道的，努力用功吧，阿弥陀佛。请问老师。
哦，这个我觉得我没啥说的，嗯，感觉到上次说的他就很清楚了，嗯。他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不会描述他这个安稳平静，就是说他那个执着心。淡多了啊，他就是他觉得他内心平稳嘛，平静嘛，嗯，实际上是他的修法呢有百座左右，他是说他那个还是这个法的力量，还有他自心开了一定的会，就是心体现前，他知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说安稳多了，平静了啊，就这回事。好。
好，有请刘老师给我们谈一下。
不要着急啊，就是这个修法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或者是除湿器啊，或者这些都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不是说一蹴而就一下就成的，或者一下就好像达到一个什么境界或什么状态，心清净空空荡荡的，并不是如此。就是这个地方不能着急，你知按部就班的去做，那必然有拨开见拨云见日的时候。再一个就是呀、啊，另一个就是打坐过程中呢，随着打坐的这个用功呀，这些心态肯定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平稳，或者是对这个事物的执着，对外境的执着越来越淡，这些习气啊越来越轻。但是呢，不要以为这就是正道，这和正道没有相干。就是你觉得这个哎，我的这个比如说各种习气吧，都逐渐淡薄了很多，以为这就是正道了，这不相干，这不相干。就是你打坐用功过程中，自然会有这样淡薄的这种现象。但是呢，就是这只是功夫，这不是正道，和正道不相干。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着急这个地方。
嗯嗯，对对，因为这个师兄弟说的，他才修了百座左右啊，就是。按照二祖如果说慧力好了，他已经能够体验到他的心体不动之心体已经开始说初始有他的那个智慧之光显露了，哎，他就是说看淡了嘛，把这事看淡了嘛，所以他平稳了，嗯，安稳多了，就把这个世间上就是以前那个执着那个认假为真那个劲那个力淡了很多啊，所以他会这样。嗯，好，就这样吧。
好的，感谢二位老师。其他的师兄针对这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需要问二位老师的吗？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稍微等一下。
嗯，等一下。这个地方那个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消除亲证佛道，你知道不知道？能即使能克其取证，能够彻悟本来，能够见之心体，也才是成佛成道之因。要在这个无数次的这境界中磨练，磨的你那个对境生心的这个，就是说让你的妄心死透啊，让你心死透，然后活起来，你真正死透了，你才有力量啊。这个还没有说完全能够，就是能够，也没有说这个到这个地方能够是，那个什么呀，亲证佛道啊，还得继续努力。后边的事就不说了吧，就让大家继续努力用功，是说的意思。
好的，那开始进行第192问。若精诚修法，待智慧开启，是否业障即除？然修法以发心为首，不得不为之虑，敬起赐教。答：果然精诚修法，化空妄念，心且不有，又何有障？所谓障者，皆妄心作祟也。你如真发心学佛，即能精诚修法，切忌空谈，共高我慢。啊，有请魏老师。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说的比较细了啊。他已经说他精诚修法了，也可能是说他认为还没完全没有进入这个状态呢。若精诚修法，待智慧开启，是否业障即除？这就说的是糊涂话。上师为什么下边搭他呀？你已经有这个精诚修法的这个过程，已经精诚修法就是化空妄念啊。心都没有，哪来的障啊？他所以说，他这个是不是他亲证啊？他可能看书看了这么一段，他自己又加以自己的理解啊。然后他说：“你看，然修法以发心为首，不得不畏之虑，就考虑，就是说发心真到的时候，等不得了，立马就开始行事了。哎，还虑什么虑？对吧？还进城吃。”等不得，哎，道心已发，大愿已起，就是行事已就，测证本来，这就是那种立根人呐、啊，听了就马上行去了，嗯，那上师为什么下边 就是说了这个事儿呢，你想想为什么上师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可见他是说而没有行道啊。你看所谓藏者皆妄心作祟，你那个藏我们都原来学过对吧，我所谓藏的就是理上不通，你不是有藏吗，事上过不去又有藏啊，他说藏他就指的那个心藏嘛是吧，那你这个那有藏就是心里难受啊，理上不通也难受啊，理上不能圆融也是难受，那事上过不去，就是说我明明知道自心本空还是意思还做不得主，那这也是你那个愚习在那儿作祟啊是不是。你看上师后边教导他，你说真发心学佛既能精诚修法，且尽空谈空高我慢，是说你切忌空谈，就是说他说的这个，你看说得说了书本上的不是自己的，我们说这个切忌空谈就是说他这个愿不切不行者只是空谈，只是看了几本书，正是这样的人就是他才一生共高我慢，我慢就是说你他认为他自视清高呀，我你看这些道理我都比你们懂，你们修了十年八年可能还没有我那个在理上明白的这么那个什么透，实际上他没有这么明白，可以这么说，我都认为他那不是真明白他做那个文字游戏嘛啊，这个我慢就是说你做什么事儿，你看我都没有像你们费那么大劲修行，我拿上来这书我都可以道得出来我可以公案讲的悠悠都可以啊，都可以佛法的道理我也可以说一顿是吧。他觉得你看不在于你们那个修行吧，打坐打什么坐，我们院里也有这，你们那个还用打坐吗，那不就是神经病，他认为你那个坐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就是空谈者升起功高我慢之心的这些人，他就是这样认为，你还是你不如我这个道理我说明白就明白了，你们修法这么长时间这儿痛那儿痛，你看我就很好，我不用受你们的罪，我一打坐还那个妄念四起，还有那个走下坡路了，这个就是说打坐没有好处，他是说这个他这个心里吧隐隐有个我知我慢，哎呀他自视高人一等，这共高嘛啊。我就说这是前话，那后话就是说他自高自大还侮辱轻慢他人，对不对。那个我看了一下是哪个地方啊，是祖师的书是啥，我的印象就是说这种共高我慢之毒过贪嗔痴，也就是说比贪嗔痴更毒。你是因为已经障道了，因为你这个我慢之心，你就断了你的法身慧命，断了你的修行。这个就是比那个有贪嗔痴正在行事的那个他就差远了，他就没有机会解脱了啊。不过这样的如果说他有一次机会能够回过，能够忏悔，能够把这个忏掉，能够行持，也能够就是进入修行阶段然后增长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一个例子，我们就想起来我们源于老人讲的那个高峰庙禅师，他不是因为自己昏睡又要那个心里边道心坚固啊，勇猛精进，他是这样那个参化陀嘛，然后呢他的情况就是说也经常昏睡，他自己急得不行啊，他说我喝出来了，我拼死我这一生我也要明心见性，也要破了这个参，他不就到那个道观道观莲花上去参吗，他就参，他坐的那个那就是跟那个什么样啊，伸出去一块那样的石头呀啊，倒挂莲花上啊啊，那你往下一看就是空的呀对吧，结果他在这样的这个石台上参的时候还是 这个昏落下去了，昏落崖下了。但是他因为他本身有那个大愿啊，他自己有大愿，行事跟得上，就是这样子昏落的时候被那个韦陀菩萨，被那个护法双手给他接住，接住给他送至高台。他一看，你是谁呀？他一问，那他说我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我就是来护法的，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韦陀啊。他一看，原来我是个有修行的人，你看看我用功用的，你看韦陀菩萨，大家都在庙里供着呢，你看我用功的时候他就来护着我，结果慢心一起，那这一起那还顾得缠缠呢，对吧？他觉得他这个时候他因为用功用得好，感化到韦陀菩萨。韦陀菩萨就回答他说，我24，我永远我不给你护持。他结果他又掉下去了，对吧？掉下去韦陀菩萨他为什么？他一想，我原来刚上座的时候是为生死心来着，我不是那个什么为了那个有护法呀有啥，我不是为这个事儿来的。结果他又上桌，他不又掉下去了吗？掉下去了，那个韦陀菩萨不是又接住他了吗？他说你都发了愿了，你就说了你24，你不来护持我，你为什么又护持？那韦陀菩萨是你忏悔了，你忏悔当下就是心空，你是个真修行人，所以我来为你护法。就是说这个供高我们心啊，一起的时候他就障道了啊，不可这样啊。我们说的有两个，一个是空谈理论的，一个就是那个实修啊，起了我慢心了，这个都是要不得的啊。但是你要不得，你可是你不挡边啊，韦陀菩萨一现前时候，你说你这个妄想就起来了，是不是？我就想这个事儿，上师为什么这样？你既然精纯修法，你就别谈空的，你没有把你实修的那个心境托给上师啊。所以说你说了一套，你没有行得，那也解决不了问题。上师就是说在这地方着重说的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你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刘老师，您对这段话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说的，这个本无业障可除，是这个开了之后，那就发现根本没有业心可除，这是必然的。你哪有说是打开本来了，还说是这个喜爱心无业障？
我听着刘旭峰说了一句，是没听清。你认为，能够证得心体，能够彻悟本来，就没有后边的修行了，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要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大过。我们说了，不能这样认为。上师屡屡的在，所有的书上都呈现了这个，顿悟见修，这个不行的。那个肯定就是一习而在，而自认为一悟到底就不修行了，这是最最那啥的。这样的人有可能就不是说有所有的吧，就又落于凡夫地了。那个流于习气，在正体启用里、略论明心见性里、大手印里等等，为什么这么说？肯定是根据我们是人现在的情况，因为师父释迦牟尼他示现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不同意你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是不同意，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子，那释迦牟尼佛没必要示现修行，他可以直指一悟到底，就不示现修行了，不可能啊。观世音菩萨来这个世上也是示现的，见地我们可以具足佛的见地，这个见地然后用功能够实证心体，然后再测证心体以后，然后出席，这个几十年都不敢说这个话，不敢吹这个牛，不敢说对所有的境界 你的心都死透了，死不透的你活不起来，活起来那是半轻半狂，那是不行的。
你说呀，不要认为那个业障是实有的，如果还要认为那些业障习气是实有，
对，你这个话正因为他认为那个业障是实有，那这个因为他那个证悟到心体了，他知道这是习气，就是对景认假为真啊，也难免落于对峙啊，这是是有可能的，嗯，是有可能的，两类人，也可能有两类三类人，这是对的。如果说是一悟便修，一悟悟彻悟了，不是说他见不得心体，可以测证心体，与佛等同，但是他余习未除，落于就是疯癫了，狂妄了，流于就是习气，不能自持，然后就落一个狂徒，还是做他的凡夫去了，还是六道，上次说的意思，还是六道轮回去嘛，这是肯定的。嗯，所以我们的心要死透，没有那么容易。我说的意思，大家听清啊！不管是我们怎么认识的，我们可以，我们说这话有佛经，有祖师开示，而且不是一处，处处都你都可见。如果说不需要修的话，只需要指点一下子，对吧？就像刚才那个，我理上我明白了，这就行了，那肯定不行啊。我们还要实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人之现前，亲历知其前，现在其前，然后从这儿下手，从这儿就是下手，就是归了不可得，然后出息，哎，这是一个你必经的。如果说有特殊的，那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我们见不到的，我们不能说没有啊。嗯，好，就这样。我听到了，嗯，好，好，好，好，
就是那个习气啊，业障，不要认为它是实有。如果你睁开智慧了，就知道这些不是实有。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着相的这个毛病还在，把这个称之为习气。不是说是我实有个习气要除呀，我实有个贪心要除呀，我实有个嗔心要除啊，它都不是实有，是都是空寂的。啥时候又把它认假作真，认以为实了，这就是所谓的习气现前。除的是这个认假作真的习气，除的是这个着相的习气，不是说是我要把那个贪心除掉，嗔心除掉，把那些东西除掉，那些东西都不能称之为习气。你如果这么认识，那就是执以为实了。就是这个除习气这个话呀，老说老说，如果真开智慧了，当然是没有习气可除了。但是呢，你还着相呀，这着相这不就是习气吗？就说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老是有人说除习气除习气，其实是让人把习气执实了。
所谓的习气，你就是在相上又着相了，又执着了，就是这个，这个大家知道，但是还会从相上除，除非你彻证本来的，这个他有，你不认识真心，你当然会这样啊，你认得本心，你知道不知道？那贪嗔痴和那个戒定慧不差啥，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都是你的用，都是你妙用啊，嗯。我们刚才不说了，那祖师你以为他就是天天见了谁都笑呵呵的，你需要历历严厉的时候他也视线啊，你认为外边人说哎呀上师又发脾气了，你看他又骂谁谁，你当然不理解这个事了，你贪嗔痴和戒定慧他不差啥，他都是你自心的显现。如果你知道这个了，你那啥时候余习一来，你一令觉他就苦了，你不上那个相的当，
好的，感谢二位老师。第193问，于现在修法以稳妥前进为原则，下座后注意饮食及休息充足以为助力，此是否属身职？答：修法本应注意保养色身，所谓借假修真，何有身职之嫌？阿弥陀佛。有请魏老师。
这个我好像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说的，因为他说正在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身体出毛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那个觉察，那你需要怎么样，你就调整它，调整锻炼，或者是吃上注饮食注意休息，对吧？那这都是正常的呀，这都是正常的。就再比如说我们打气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打气准备的那水果，橘子什么，哎呦，上次说这不行啊，打气的时候你本来都容易上火，你还买上火的那个水果，赶快去掉，买点梨呀、苹果呀，这样子，哎，不要让它上火，这就是你这个身体它需要这样子啊，不是我们特别的这什么，就是为了养生，或者不是这样子。你这个身体它需要的，你吃饭不吃饱是吧，你渴了你不喝水，这就很正常的，我感觉老师。这个就没啥说的。
那老师，有师兄托我问您一个问题，石家庄的师兄，就是说关于这个保养色身，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度，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极端的饮食，吃什么彩虹餐呢，一天要吃够多少种颜色的食物才能对身体有好处，那像这样的算不算是过度了呢？
我都不懂，
就是
怎么
说吃什么红薯餐，
我们就是，你跟我说这个就白搭了，我们家做饭就极其简单，我主厨非常简单，就是自己吃的，这就老百姓的饭，所以你说那些事儿啊，那个我不懂，几十年来就是色身也不见衰，一样，比你那时候不知道说吃素的时候烦恼四起的时候，比那时候好多了，所以你说那个事儿，我实际上没想过，我答不了啊。你们说的那个我不知道一样，那个真抱歉，那就是养生一类，那我都不清楚了，
对，其实只要吃饱了就行，就是不在于说
你自己吃，你知道你的身体，你自己身体是什么样，你自己应该知道，我跟你说吧，我的经验就是少打妄想，就少在那自我起心起念怎么样怎么样，非得怎么样，你那个先入为主的那个念，它起的作用很大，你认为不吃这个你就缺这个了，你这个心我就觉得是你需要调整，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就吃平常饭一样啊，但是你那个身体我就不知道啊，对吧，你自己去，你的父母怎么将养你的，然后你长大了以后，你那个你能吃得消什么样的东西，消的什么样的，那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你就说南方北方它都不一样啊，你自己根据你自己，你别那什么，就是说别饿着别渴着休息好啊，你这还有基本的你都有啊，那个素食里边它都有啊，那个营养成分，那个我也不太懂，说实在的我不太懂，
其实您刚才说了就是少打妄想就是最好的保养色身，
他非要什么物色，我不懂，是这样，真是我们都不懂，就是欠缺这方面没注意啊，好吧，
好，广州新师兄说茶饭方简随缘过，北京魏师兄说应该不用刻意学习世人的饮食规律，因为祖师们近代的能吃糠咽菜都不错了，大多是无病长寿，廊坊袁师兄说二组有篇养生论文章可以看一看，
去看看，这不是有方了啊，去看看啊，
对，其他师兄还有什么疑问吗？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进行。194问，我这星期觉得胀重，天天在修第二印，准备修一至两星期可以吗？答，可以，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什么叫胀重，胀没有个东西，你把它拿出来看看，所以说胀是虚幻的，还是心啊，是心着相了，还是心没死透，心死透了就有力量了，所以 月藏问文殊菩萨，明知生死本空，为什么我偏偏受生死流转呢？文殊菩萨说，其力未充。力量从何而来？关键在于心必须死透。如果真知道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空的，那自然就有力量。但是如心不清净、没死透，没有真正知道这本性是不垢不净、不生不灭的，则不行。所以还是理性认识不够。禅宗讲，大死之后才能大活，你死得不透或半死不活，不行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着相啊。阿弥陀佛，有请魏老师。
嗯，哎呀，他这个怎么办呢？他这个人，罪行七绝的障中，那就说明这个星期障中，其他的时候还好。他天天修二因，就这上师也说，接引这样的师兄，上师也说可以啊。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什么叫障中，就是说你这个资见要正啊，对吧？资见要正，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嗯，这个灵知是我们自己的本心啊。嗯，藏没有个东西，藏没有个东西，可是我们心里边觉得这么难受啊，塞的，为什么呢？你堵得那么难受，你就想想，那就是妄知不减呐、啊，啊，你可能打住，你就修二印，修几印，你这个知见上不正确的时候，你就用死命的打住，他妄知也减不了，哎，他会有作用。它会有作用，那这就有点吃那个冤枉了啊！这样用功就有点冤枉了，所以我们要这个资见、要正啊！你看上师说了吧，藏没有个东西啊，你把藏拿来给我看看，谁都拿不出来，说明你这个心着在哪儿了，好像是有个东西，执着在哪儿了呗？嗯，所以说藏是虚幻的啊，还是心啊，着相了。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人家打气一个一个豁开正眼了，眼明了，哎呀，你看着你着急啊，我就拼命的用功，拼命的打坐，提着劲儿，是不是？你在那着急，你以为这要这样要拼了一切为此开一条路，实际上你的心还在着着呢。啥时候你不开眼了，对吧？你眼也开着呢，你只是不知道你着什么急。你这一提劲一着急，那能说不能那个双亡吗？心里痛，你这个着相啊，你心里痛苦啊，心里有东西啊，你说我障碍啊，我有业障重啊，什么什么，对吧？你心里痛苦啊，你是把那个东西认真了，认真实了。如果说用这个佛的般若智慧一转，哎呀，我又上当了，我上这个相为真实的这个当了。哎，它原来是虚幻的呀，我到死那天我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对不对？我怎么能带得走呢？你认为真实的东西，那个可能那个执着你就带走了，因为你心着那个东西啊，那个我说的是那个力啊，那个力量就是那个着相的那个力量啊，那个执着那个劲儿带走了。然后又执着什么那个出胎入胎啊，又做人呐、啊、或者又做哪一类生命啊，那就是因为你着相了。我们及早的还是具有正之见，然后绵密用功关照，这样子使我们的心越来对这个外界的这个四相的执着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淡，这就好了啊，这就好了。哎呀，心没石头，当然了，是啊，是心没石头，你心从来就没有空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空，你这不知道什么叫干净交绝。哎，你看后边着相了就是心没石头，心死透了就有力量了，有什么力量啊？无助了，这个力量就出来了，心死透了，他不会注意相了，那个不是真的，他是虚妄的，所以你心 就是你在世间上或者是你在心上挂的有一丁点儿，那个都是一个障碍，还是放下。哎呀，这个菩萨说什么呀，明知生死本空，他知道为什么偏偏受生死流转。文殊菩萨，你气力未充，你明明知道，但是你气力未充啊啊！就是说，我们证到那个，我们能够证的那个能所双亡啊，自性本空，这个能够证到这个自性的那个心体，但是你遇事还做不得主，就说你气力未充嘛啊，力量从何而来？心必须死透，如果真知道这世上一切都是虚的、假的、空的，那自然有力量。对呀，你不知道你是书上读来的，那就不行啊。要心贴贴的，能够和佛法相应才行啊。那对境肯定就是不惑，不会挂着了啊。那你自己的自心光明自在，随缘而应，这拿什么东西给你换都不会换的啊。但是如心不清净，没石头，没有真正知道这本性是不垢不净不生不灭，那当然不行。真正知道，实际上是说的意思，你要实际证道，你实际证道不是光有一个见地，我有一个说啊，我从书上读来的，说佛说了，祖师这么说的，那肯定不行啊。你要身体力行的证道，我的心境到这儿了才行啊。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从这儿开始能够除的习气了嘛。大死之人才能大活，你死得不透或半死半活不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着相。你这个心你自己死透不死透你自己知道的。哎呀，那个事儿还没有那什么来，听见一点影你可能心里面都动了，那就冲上去了，都陷进去了啊。那这个是这个就是靠我们平常的历练的历练。再一个真让我说起来，我觉得就是发心的事。还是你们觉得死期没有到来早着呢，还比如说我现在才二三十岁，我不感觉到生死的这个恐惧，对吧？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多大，了生死这个事儿有多大，当然就不行，对吧？
魏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师兄没有提，我这边有一点问题，就是文殊菩萨说其力未充，这个力是指的是慧力还是行力，或者说是二者叠加的力量？另外就是心死透，理商已经明白这个心死透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是不是我必须要亲证一把？
你不亲证那是人家扶不上，那是主师的，你能用得上吗？用不上。你心死不透的时候，啥叫死不透？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没有豁开正眼，还不到这儿来，根本就对这个一念不生潦倒分明的灵知还没有到这儿来，你自己心到不了这儿。他总是有事儿，他总是起念向外张望。你这个心死透的时候，你自心没东西啊，空空荡荡的没东西，什么事儿来了自然而应啊。他是随缘而应啊。我们的情况是啥？缘还没来了，现在信息社会，我也早都出去了，我的心先出去了，飞走了，就像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什么事儿，那好事坏事，那就是心里边觉得最重要的事儿就开始现了，一幕一幕了，对吧？你这个死透死不透你自己是知道的，知道的。其力未充，我说的就是这个呀，其力未充，你心死透了，这个力从来没有生没有灭过，这个就是不会走错。这个时候不会疑惑，不会走着，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呀。这个我说的这个时候，从来没事的时候都是在寂灭的状态，有事的时候可以应缘启用啊。充足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如如不动嘛。 胃冲怎么办啊？我们说如果说你眼明了，那就是余习的时候，那你就继续打坐，不上次说过吗？打坐令其对境而不生心，不起念，不起那个妄想啊，不执着它。嗯，还有哪儿不清楚吗？
嗯，谢谢魏老师。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说你见地明，打坐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打得能舍双亡，一法不立，不立两边，中间也没有啊，那自心就是空的啊。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让你心就觉得没有出离心，哎，也不厌离这个世界，觉得还挺好，不管名利啊、享受啊、七财之路啊等等都挺好，那你就可以赔福报啊，哎，然后增加慧力，哎，以后再说处理的事儿也可以啊，也挺好啊。比如说我们供天，是不是也是借此这个机会，有机会闻到佛法呀，嗯，赔福赔慧啊，啊，这是个人的情况，可以一一针对而说吧，我觉得是这样，嗯。嗯，如果说是你现在有大愿力，然后也能够就是勉力行持啊，就关照啊、打坐用功啊，都能跟得上。哎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嗯，就是说能够正着心体，不是那么难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心没有发到这儿。再一个就是知见上的问题。有的师兄光注重打坐了，但是他那个见地上有点问题，有一点问题都不行，都会偏离啊。嗯，
邱师兄，嗯，针对刚才魏老师所说的，他说是钱够花，觉得生活很美好，出离心不起。
那就是慢慢来吧。是是，我知道有这样的师兄的，他们觉得有没啥烦恼，对吧？生活也很美好，钱也够花，所以没有那么大的烦恼，我也不急于处理。嗯，是这样。
郎师兄说，管啥出离心，只为见性不就得了？
那咋可能呢？这个地方好的不得了呢，那不会，那咋可能？那不相应啊。嗯，是啊。
广州孙师兄说，魏老师心死透好难啊。
你这心非这么活活不足，嗯，不行，嗯，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修着法嘛，你现在才百座多，继续修，嗯，一千座以后你再看你自己，嗯，比现在平淡又平淡，继续修，继续用功，嗯。哎，你这都不是问题了，我感觉到都不是问题了。
魏老师在老人这个话里面，老人说所以还是理性认识不够，那这是不是就是见地上还是不深入，所以才会导致出离心不够的，就没有真正知道这本性是不够不净不生不灭的，所以
当然
理性
认识不够。我们说为什么上次说理性认识不够，老师上次说正得离体，对吧？指的就是我们那个清净心，干净交结的那个清净心，你对你自心清净心认识的不够清楚，所以说上次说这个理性上认识不够啊。事实上就是说应缘起用啊，是说的这个啊。离体是说的我们那个一念清净心啊，就是清净心，嗯。你认识不清啊，你看对你本性之体它不够不净不增不减，这个你认识不透，嗯，这个也需要实证的，光懂个道理是不行的，这个地方你应该知道，对理性认识不够就是说离体，实际上上师说的意思是正的离体，对这块你还不太明晰。
魏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理性认识够了还必须要亲证，也就是知行合一，它必须要合在一起才可以，否则的话你
怎么认识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理性认识不够，就是说你对你自心，就是你心还没有行到这儿，还没有证到这个心清净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对这个你体验的不透。
另外魏老师，刚才师兄们也说到，因为生活很美好，所以出离心不强，那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就是在亲证的过程中，亲见本来之后，可能出离心也就升起来了。
那还生啥出离心呢？正见本来的时候没有个出离不出离了，这个二者都没有了，坐断能说了，不是你说那个。那先在这个世间呢，这么好，也不舍得离开，先一边学着佛，一边呢过着美好生活，也修修佛法，也那个什么，尝尝世间的这种快乐，什么啊？那这也行啊，啥什么人没有啊？不学佛的人还有，你比那强多了嘛，对吧？
好，谢谢魏老师。广东蔡师兄说，老师，我坐上有些时间会很好跟着咒语，但过个节日又乱了很多，不稳定，我都200多坐了，有点着急。我觉得风俗节日也不是很好，平常日子最好。
好与不好都过完了，忘了吧。
廊坊袁师兄问，老师，出离心不强的该如何解脱啊？
强的时候再解脱嘛。这不着急啊。
好的，北京李师兄问，老师，像这样没有出离心怎么可能见性呢？
没有人，人家也没有着急这个事儿，是你着急。你对世间挂的一丝，对佛法挂的一丝一毫，你能识得透本心？不可能，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不一定懂得道理多，是说也不一定你功夫做的有多好多高，不是这，资金要正，我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我们用功，这才行，有出离心，有行智，然后才能正道呢。
是的。魏老师，严师兄又问，慈氏咒往生广咒不能断吧？
你有生弥连内院的愿望你就吃，你有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你就吃往生广州，咱者可以吃慈氏咒。
李师兄的意思是不是慈氏咒和往生广州就像每天我们打坐一样是不能间断，是这个意思吗？
那才15分钟不会间断，才10几分钟一早会就完了，他不会间断。再一个你就是说自间那也放不下，佛法你也放不下，哎，这慈氏咒你给弥勒菩萨接缘嘛，临终来接引你，这是一条双保险的路，这很好啊。
邱师兄又问，没有出离心不是真修行人对吗？
那是你吗？如果要不是你就算了，就不管了哈，那别人咱管不了。没有出离心从现在开始可以发，你不是有办法吗？你不是有办法吗？
又有一个问题，临终怎么能知道弥勒菩萨来接引呢？
这是弥勒菩萨在经中所言的，佛不欺人。这个临终怎么知道弥勒菩萨来接引呢？也可以示现，就是来亲自来接你，也可以让你自心清净。一念这个咒它就有这个力量，你这个心就清净了，你不就往生了吗？平常和这个弥勒菩萨结缘，你不到时候你就自心相应，你就往生了。这个你可以看看那个终有救度，我感觉到你就明白了，一个不修行的人他还可以通过终有救度可以救拔他到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是到净土，或者到其他天道，什么可以上升，就是说可以向上 向上，比如说他原来是畜生，他可以到人界啊，或者是人到天界什么，他还是向上走的啊。别说你是信佛，就是即使不能全信，但是有信啊，那当然有这个力量。而且弥勒菩萨就说了，能行十善者，一刻钟这样子都可以往生到弥勒世界。你说这个要求很低啊。我又记得是弥勒上生经、下生经还有本愿经里边他有这种说法啊，我忘了，应该是一天行十善吧。他是可以有这个力量的啊，他那个要求的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么高啊，更容易。还有好几条呢，你可以找找，你可以在网上搜搜，你就知道了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感恩二位老师，感恩各位师兄。我们今天答疑到此结束，阿弥陀佛，请老师休息了。
好的。